朋友都爱 Liberty 抗菌环保，写字画画立百代，陪着我长大的好朋友立百代。
各位小朋友好，当时间进入了阳历的十一月的时候，有一个节气要到来了。想一想啊，天气越来越寒冷，哎，那就表示冬天要来咯。那冬天来到的第一个节气就是立冬，你猜对了吗？通常立冬的时间都是在阳历的十一月七八号左右。这个时候的大自然环境是什么样的呢？我们今天就要来介绍一首描述着立冬的诗。这个是元代的一位诗人叫做仇远，他所写的《立冬即事》。即事的意思就有点像身处在某一个环境里或者某一种心情之下的随笔。仇远的这个作品其实有两首，所以叫做《立冬即事》两首。我们今天要介绍的是其一，也就是第一首。这里特别要跟小朋友说，仇远的仇字啊，就是仇恨的仇，但是当姓氏的时候一定要念仇，可千万不要念错咯。我们先来欣赏这首诗，然后再来说说立冬这个节气。仇远的诗这样写着：细雨生寒未有霜，庭前木叶半青黄，小春此去无多日，何处梅花一定香。我们知道立冬就是冬季的开始，那么冬天呢，代表着一年的终了。在秋季的时候，农民们已经把农作物全部都收完了，也晒干了，同时也收藏起来了，所以有着秋收冬藏这样的说法。一般的小生物呢，到这个时候也都藏起来，要不就挖洞，要不就筑巢穴，它们也要准备冬眠了。那仇远说啊，在立冬的这段时间里，细雨悄悄地带来了寒意，不过真正的寒霜还没有到来，还没有那么冷。然后说庭前木叶半青黄，庭院里面种的树木掉下来的叶子半青半黄的。我想小朋友也可以观察一下，如果你们家有庭院或者阳台有种植物的话，这个时候叶片是不是有很多已经开始半青半黄的掉落下来呢？如果有一阵风吹过，它们就会在地上翻飞着。第一句说的细雨生寒是一种触觉，因为小小细雨打在我们身上，我们就会觉得有点凉凉的，哇，天开始凉了。而木叶半青黄呢，则是一种视觉上的描述，我们看见了从青转黄的不同的叶片，它在庭院里翻飞着。接着说小春此去无多日，何处梅花一定香。小春，可能有人会好奇啊，都要到冬天了，怎么又说小春才刚刚走？哦，不是的哦，有一句话说十月小阳春，记得吗？那阳历十一月的时候，常常就是农历的十月。小春此去无多日，小阳春就要到了。那除了这个之外呢，我觉得也可以有一种解释法啊，就是已经进入冬季了，那么离春天还会远吗？小春很像是一种很亲昵的说法。那么最后说何处梅花一定香，在小阳春的时节里，其实海拔比较高的地方，如果种了梅花的话，这时候已经开始开花了。仇远的庭院里，或者说他邻居家的庭院里，一定有人种梅花，淡淡地飘来了清香。一方面写出了梅花傲立在寒冷中芳香宜人的态度，同时也向我们传递了嗅觉上的美感，是不是呢？你看这首诗啊，触觉、视觉、嗅觉都包括了，是不是一首既好听又好看的诗呢？仇远的《立冬即事》两首之二，它的意境比较简单，我想就不做介绍了。但是我倒是想到宋代的大诗人陆游也写过一首《立冬日作》，情境很符合立冬的萧瑟感，它跟仇远这首比较美丽的诗感受上不太一样啊。 陆游写着说：“事小才容稀，墙低紧急间。”他的房间好小啊，小到只能够放下他的膝盖，那墙又很低，只到他的肩膀。翻过寿衣月，又遇始求天。立冬自古以来就是个很重要的日子，在古代的时候，皇帝啊会亲自带着文武百官去祭冬神，还要赐给朝廷官员们棉袍啊、厚的衣服等等。因为在立冬节气的时候，农耕啊、收割啊都已经完毕，要谢谢上天给了我们一年丰厚的收获。那这样的成绩当然跟朝廷官员也有关系咯，所以皇帝也要谢谢他们。立冬当然也会送这个厚衣服，可是呢，陆游说才过了这个送衣服的时间，又遇到了更冷的需要穿上皮裘的天气了。从这个描述也可以感受到立冬的时候在一般人家里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其实多半都比较不好过啊。后面说寸鸡钩炉炭，朱秤布被棉，这都是描述着他要去买炭啊，他要去买布啊，或者要做棉被，那钱呢、啊、花的是锱铢必较。为什么呢？当然就是因为没有钱嘛，他过得很贫寒。但是他说平生失陋巷，随处亦欣然，意思是我平生已经习惯住在这样比较破落的地方，过着贫寒的生活，虽然是这样的生活，但我倒是也可以欣然地接受。这表示着什么呢？表示他的人生态度是比较淡然无求的。当然也对照出了如果拥有富裕的温暖的生活，那是多么的幸运。哎，我讲的应该就是小朋友你咯，你真的是很幸运的。不知道立冬的时候妈妈会不会给你也炖一碗汤，这个汤可能不太好喝，会有一点药味，你可不要捏着鼻子说哎呀好难喝我不要，因为可能很多人想喝这样的一碗汤都不可得呢，所以可要好好的珍惜的享受着它。这是今天为大家介绍的元代裘远所写的立冬集市二首当中的其一，细雨生寒未有霜，庭前木叶半青黄，小春此去无多日，何处梅花一定香。
小朋友都爱 Liberty 抗菌环保写字画画立百代，陪着我长大的好朋友立百代。